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辽宁边艾娜身陷囹圄，母亲陈素贞含冤离世；云南唐玉两次遭冤判，32年工龄被清零；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月24号，辽宁省营口市鲅鱼圈区73岁的陈素贞老人在苦苦的期盼中离开了人世，临终也未能见到自己的女儿边艾娜和女婿娄月军。边艾娜一家人因为修炼法轮功身心受益，然而在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边艾娜和丈夫娄月军因为信仰真、善、忍、做好人，屡遭中共的迫害。2000年，娄月军曾遭鲅鱼圈公安局国保大队队长王洪奎的绑架，遭到毒打、严刑逼供、电棍电击等酷刑折磨，后被鲅鱼圈法院非法判刑5年。2003年，边艾娜遭内蒙古鄂伦春旗公安局国保大队包勇、610主任王小双幕后指使警察绑架，被非法关押在鄂伦春旗看守所近2年后，又被非法关押在呼和浩特女子劳教所3年，期间被强迫做奴工苦役。2015年5月，全球掀起起诉江泽民大潮，娄月军、边艾娜夫妇依法向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投递起诉江泽民的诉状，但诉状被当地拦截。2015年8月，夫妇两人遭鲅鱼圈公安局国保大队教导员惠怀奇等人绑架，非法抄家，后来被鲅鱼圈区法院非法判刑，娄月军被重判8年，边艾娜被重判7年6个月，边艾娜被关押在沈阳监狱城第十监区遭受迫害。边艾娜的母亲陈素贞因为修炼法轮功，也多次遭到中共一些机构的骚扰恐吓，给老人的身心造成巨大压力。陈素贞老人最终没有能等到女儿女婿归来，就不幸离世。据明慧网报道，云南省昆明市西山区唐玉女士2008年6月被警察绑架，网判1年半。2015年11月，唐玉再次遭绑架，被网判3年6个月。冤狱期间，唐玉女士被所在单位昆明市西华公园非法解除劳动合同，32年工龄被清零，出狱后只得靠失业救济金勉强维持生活，到达法定退休年龄也不给办理退休。唐玉女士今年51岁，1996年修炼法轮功后，按照真善忍的原则做好人，各种疾病都不治而愈。自从1999年7月中共迫害法轮功后，唐玉因为坚持信仰并将法轮功真相告诉给更多的人，曾遭到中共多次绑架判刑。2015年11月唐玉到西山区小街发放神韵光盘和真相小册子，被西山区国保大队邱学燕、王中芳等人绑架。在永昌派出所非法拘留期间，唐玉遭到了协警的殴打，用布封住嘴，头往墙上撞，不让吃饭，不让睡觉，手反靠在椅子上。第二天，唐玉被直接送到昆明市中级法院非法开庭，之后唐玉被网判3年6个月，非法关押在昆明市看守所。参与非法审判的人员是审判长李兴虎、审判员高燕海、张冲开、书记员张凌祥。2017年1月唐玉被送到云南省第二女子监狱遭受迫害。在唐玉被非法关押期间，西山区610等人员多次去他父母家非法搜家，使唐玉80多岁高龄的父母亲惊恐担心。他的父亲于2015年冬在恐惧中离世，他的母亲又因唐玉单位多次上门拍照恐吓，被迫给他签了自动离职书，在重压下也离世了。其他的家人也因为害怕被牵连，不敢和唐玉多联系。2019年5月14号唐玉结束冤狱回家后，又多次被派出所警察和社区人员上门骚扰。民众了解真相后的心声。从风进影2021年4月15号郑重声明：我母亲修炼法轮功，2020年12月法院要给我母亲判刑，逼迫我们两口子替母亲写保证书，为了不让母亲进监狱受苦， 我们顺从了法官和律师，替母亲写了保证书，而且是让咋写就咋写，写了污蔑大法师父和攻击大法的话，还说保证一定对我母亲严加看管等。我们很敬佩母亲，她70多岁了，工作认真，清正廉洁，一生清贫。后来她练了法轮功，练法轮功3个多月，全身的多种疾病都没了。练法轮功后，她思想境界更高了，单位安排她坐车上班，她谢绝了，仍然步行上班，把分给她的好房子让给退休职工。事例太多太多，这么好的人被判刑，天理不容啊。中共不让公民修炼法轮功是侵犯人权，我们支持母亲修炼法轮功。我们郑重声明，我们被迫写的对大法不敬的言行及文字彻底作废，我们助纣为虐，帮着中共搞清零迫害，请求大法师父恕罪。我们都认同法轮大法好，叩谢师父慈悲救度之洪恩。据明慧网统计，到目前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41人。但是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英国北英格兰学员纪念42522周年，巴西学员在圣保罗举办纪念425集会，罗马法轮功学员传真相纪念425和平上访，马来西亚学员传播真相纪念425。下面请听详细内容。2021年4月25号，英国北英格兰部分法轮功学员来到利兹市，纪念425法轮功学员万人和平上访22周年，并向市民讲述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学员们拉起了法轮大法好、停止活摘器官等横幅，呼吁制止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们祥和的功法展示和优美的练功音乐吸引了很多人驻足观看。其中一位须发皆白的英国老人对学员说：你们这个功法这么好，这么好的信仰，这么好的一帮人，实在不该受到迫害，共产党真的是太邪恶了。2021年4月25号，部分巴西法轮功学员在巴西圣保罗的圣保罗人大道举办纪念中国法轮功学员425和平上访22周年集会，呼吁各界及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持续关注中共人权迫害，制止中共对法轮功学员的非法暴行。当天晚上，巴西学员在圣保罗艺术博物馆前举办了烛光守夜，纪念被迫害致死的学员。很多路人看到法轮功学员的集会，感动地说：谢谢你们呼唤我们良知的一面，让我们知道真相，希望可以常常看到你们。2021年4月25号，罗马法轮功学员在罗马市圣希尔维斯特广场举行了讲真相活动，纪念1999年425万名法轮功学员在北京和平理性上访，并揭露中共22年来对法轮功持续的残酷迫害。学员们摆好展板，拉起制止中共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停止迫害法轮功的横幅，然后大家开始集体练功，向过往的市民展示功法，并向民众发放介绍法轮功的材料，讲述发生在中国的迫害真相。当人们得知法轮功教人按照真善忍的原则修炼成为更好的人，却在中国遭到最残酷的人权迫害时，他们感到非常惊讶，同时他们感谢法轮功学员，让他们得到了如此重要的真相。马来西亚部分法轮功学员于4月23号、24号连续2天在吉隆坡市中心举办纪念425活动，同时向民众讲述法轮功在中国大陆被迫害的真相，引起民众的关注。来自雪兰莪州黑风洞的加内什先生是一名视频编辑人员，他在了解法轮功真相后表示，法轮功遭受迫害的情况应该让国际社会、世界各个国家都知道。 科吉拉瓦尼是一名工程师，在了解了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后，他谴责说，迫害和强摘器官是非法行为，杀害无辜者是不对的。他呼吁大家都来支持征迁，要求立即停止这场残酷的迫害。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经达到3亿7643万。
下面请听修炼原地。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在各种环境都不忘修心救人，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日。多年来，我都坚持面对面讲真相，无论在哪里，无论什么场合，无论遇到什么人，我几乎都不会放过让世人明真相的机会。下面是我在讲真相救人过程中的一些修炼历程。小店里讲真相。我二姐开了一个店，生意不景气。有一次店里缺人打理，她就来求助于我，让我帮忙照看店铺。我去了之后，精心照顾生意。在这个过程中，只要是进来买货的人，我一定会给对方讲大法真相。90%以上的顾客都会听真相三退，从而得救。店里的生意逐渐好转起来。有一次来了一个大队书记，我给他讲真相时，他自以为是地打断我，滔滔不绝地给我讲他对大法的歪曲理解，说他曾在监狱里见过许多被绑架的大法弟子，依他之见都是愚昧之辈，他不认同大法。我就对他说，全世界都有大法弟子的电台、电视台，在这些地方的大法弟子都是无偿全职的在做着这些工作，这些人大多都是知识分子，还有拥有多个学位的高级知识分子，曾经的音乐家、公安部的高级干部一直都在大法中修炼，这些人谁能说他们愚昧？如果真如共产邪党所说，怎么会有这么多人相信？怎么会有这么多高级知识分子投身其中？我对他说，从1949年建政以来，中共把中国的工、农、商、学、兵每一个阶层都杀过一遍，现在又跟真善忍斗，你说他是好是坏，是正是邪？他听着听着瞪大了双眼，不由自主地肯定道，有道理，欣然同意三退，并发自内心地感谢我。两让家政工作。2019年上半年，孩子急需用钱，我借了几万元钱。为了帮孩子尽快还清借款，我去一老年同修家做家政工作。几个月后，另一个同修突然来老年同修家串门，一看家庭环境很好，就想留在这家工作。我看出他的想法，心想，我是修炼人，做事要考虑别人，先他后我。于是我说，你若愿意在这儿工作，就来吧，我再去找别的工作。当晚，我便离开这个同修家，回家了。2020年上半年，我又找到一个看护老人的工作，还是一位同修的家，有老人家的女儿，我称二姐，也是同修，她和我俩一起照顾老人，同样干得很顺利。突然有一天，二姐对我说，某同修来电话，要求来家里工作，只看护老人。二姐回应，现在家里不缺人，等缺人时再来吧。第二天，这位同修又来电话，要求来家里工作，理由是得到师父梦中点化，不要工资都可以。二姐勉强答应，作为同修，她先要求退出，让我俩倒班照顾老人。 我觉得这样不妥，说你不干也得在家陪着，还是我走吧，但是我想再多干一个半月，这样就能尽快还上欠的钱。话一出口，我心里又感到很矛盾。那位同修急于来上班，是不是遇到难处了？脑中出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法。我们作为一个练功人，矛盾会突然产生，怎么办？你平时总是保持一颗慈悲的心，一个祥和的心态，遇到问题就会做好，因为它有缓冲余地。你老是慈悲的，与人为善的，做什么事情总是考虑别人，每遇到问题时首先想，这件事情对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对别人有没有伤害，这就不会出现问题。所以你练功要按高标准，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于是我又说，这位同修可能找工作不如我好找，还是我走吧。就这样，我再次离开了自己的工作。回家路上心里想，怎么我到哪儿上班都有人抢呢？一些负面思想也往出冒，同修怎么能这样做呢？但瞬间我就把不正的念头去除了，想起了师父在《红银三为何拒绝》中说的，慈悲是神永恒的状态。我需要提高心性了，好事坏事都是好事。在菜市场理发讲真相。回家待了两天，我便去菜市场给人理发。其实两年前就有这个想法，一方面是能有些收入，另一方面还能接触人，劝三退，但是怕人笑话，怕人看不起，这个计划一直未能实践。这两次在同修家的经历，让我不得不再次考虑理发的计划，逼着我一下子把这颗面子心去掉了。由于20多年没干活了，我家住6楼，每天中午回家，上楼都很累。本来自修炼以来，上楼都是一路小跑，从来不感觉累。开始理发之后，觉得很累，到家发完中午12点的正念，直接就倒在垫子上睡着了。醒来之后，便一扫之前的疲惫了。孩子同修看到我这样，说：“体验几天就行了，别去了。”我自己心里也想着，别去了，还是找个别的活吧。可是身不由己，早晨练完功，又出发去市场理发了。每一个来理发的人，我都告诉他法轮大法真相。有一次，在去市场的路上，脑海中涌现一句话，要干就把它干好。一下子明白是师父鼓励我呢，心想，我该把在理发过程中身体出现的一切不正确状态都清理掉，什么累，什么疲劳，什么痛，大法徒既不承认也不要，因为大法弟子的主体是师父用真善忍造就的金刚之体，是坚如磐石，金刚不破的。就这样，经过近2个月的锤炼，我身体的疲惫感完全消失。在前2个月，我利用理发讲真相，发生了个很有趣的事情。一天来了一个文质彬彬的人，理发过程中我就跟他谈论当今的社会乱象，说道，现在的人都不相信神的存在，不信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他也附和我说的话，并也发表些和我一致的言论。正聊得火热，他说，你知道的挺多呀。我笑笑说，我有信仰。他回应我，我也是有信仰的人。我好奇道，你信仰什么？他隐晦地说，咱俩的信仰可能是一样的。我当时就警觉了，心里想， 你跟我信仰一样，我倒要考考你，看看你是真的大法弟子，还是个特务。”我便问了他许多修炼上的问题，他都一一回答。我又问了他对近期发表的新经文的体会，他也谈了几句，最后提到他姑爷也是大法弟子，是某某。我一下笑了，他姑爷我认识，真的是大法弟子。他也笑了，问：“你是不是在考我？”我笑着说：“我以为你是610的特务呢，没见过面，不认识呀。”每天如此，对来理发的人讲真相，劝三退，大多数人都欣然同意三退，给资料也很乐于接受，还有的人主动要求，等哪天有时间，你教教我动作，我也要学。这些年，无论何时何地，我从未放松过讲真相，每次讲真相之前，都在心里默默背法，并求师父加持。在讲真相时，心里除了讲真相以外，什么都没有了，一切都交给师父，坚定地信师信法。多年来，我还有一个习惯，抄法。每接到新经文时，我必抄写一遍，抄写的经文厚厚的一大摞，有的法我就背下来，坚实的学法基础也为我常年持久的讲真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救人是大法弟子的使命，是大法弟子的责任，讲真相已成为我生活的常态。多年来，我给数不清的人做过三退，各种职业、各种年龄段的人都有。我只有一个信念，师父让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心无杂念，不打折扣。最后，让我们记住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说的话：修炼如初，必成。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在社交平台讲真相的一点体会，作者海外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31日。以前我一直是在超市面对面的讲真相，劝三退，没有给中国大陆民众打过真相电话，劝三退。中共病毒疫情爆发后，我就在脸书上发一些真相文章的连接。后来在同修的推荐下，我来到了社交三退平台上打真相电话。打了一个多月的真相电话，我感觉救人的力度和效果比较好。前期有同修在社交媒体给网友传播真相资料的铺垫，为我们口讲劝三退奠定了基础。而且在我们拨打以后，还可以发一些真相文章的连接，如大法真相问答等，及时补充网友没有听到的部分。在给网友讲真相劝三退的互动中，我感触很多。一次我在拨打语音电话时，遇到一个网友说他已经做了三退，他有几个朋友都是修炼大法的。他说国内打压得很厉害，我劝他们放弃，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们还那么坚定。我觉得他虽然三退了，但对大法真相并不了解。我说如果一个人患了绝症，他和他的家人一定都非常痛苦。修炼大法后，他康复了，是不是挽救了他一家人啊？如果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因为修大法，变成了一个宽容豁达，处处为他人着想的好人，由此他的身心健康，家庭和睦，事业发达，他们能不感恩大法吗？能不感恩大法师父吗？ 大法已经融入了他生命中，你说他能放弃吗？全世界人民感恩大法给他们带来身体的健康和道德的回升，这是我们中华民族的骄傲。他说，我能感受到你身上的能量很强，我也想练功，你能给我发个链接吗？我由此也被深深的感动。记得川普刚刚离开白宫的时候，我打语音还没讲几句，对方就说，我是川粉，我对大选很失望。我能感觉到他的心情很沉重。我说，您不要失望，正义或许会迟到，但从未缺席过。或许在神的眼里，谁当总统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每个人在这过程中的选择。等那些深藏在沼泽底下的所有小丑一个个都蹦出来，撕下了伪装，让全人类都看清魔鬼的面目，并做出最终的选择，神便开始清理人间。就像第一次2003年的 SARS, 去年的武汉肺炎病毒，今年的又一波大瘟疫，不断的在淘汰和筛选。老天也一次次的给人选择的机会，选择正义，抛弃邪恶。然后我再讲三退的意义，他都欣然接受。有网友问我，国外的疫苗可不可以打？我说，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病毒变异的太快了，疫苗跟不上病毒变异的速度。全世界科技这么发达，为什么都束手无策？因为天降瘟疫，无药可治。科技界一专家在视频中说，现在人类社会是以指数级在高速发展，但是人的道德水平、自律水平和对物种的尊重在严重下滑，这样的人类会面临极大的风险，最终会遭到毁灭性的灾难。一个权威性的专家却能够从道德层面上认识到导致劫难的根源，是了不起的。传统文化中的瘟疫也是瘟神，是来淘汰坏人的，但是好人能够留下来，听你的声音就知道你是个善良的人，好人就会得到福分，好人才会一生平安。很多中外预言家都告诫我们，能分清善恶的，不与邪恶为伍，选择正义和良知的人才能留下来。我再讲三退，
网友都非常赞同，
一般都能三退。那天一个网友跟我聊了40多分钟，他说，你们为我们砸开了防火墙，让我们知道了这么多真相。这几十年我们一直生活得很憋屈，今天跟你说了这么多真的很开心。你们这么多年的坚持真的是了不起，我感谢你们。
但你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啊。
还有一个基督徒说，
你们做得好，我们基督徒不如你们，我佩服你们。
不少网友明白真相后，
有要请大法经书的，有要请教功录像的，
还有感谢大法师父的。我深切地感受到众生得救后的喜悦和对大法的感恩。我觉得我们真的是要把众生捧在手心里，用那种真正发自内心的慈悲才能融化冰山。我体会到与网友的充分互动，得到网友的信任，是让众生能够听完真相的关键。要关心和理解他们所处的境况，适当的夸奖对方的理性和善良，而不是一味的只顾自己说，灌输自己的观点。要真正的去为对方着想，才能打动对方，才能讲清真相。我曾经遇到一个人，三退后又入党了。我就觉得讲真相不是单纯的劝三退，一定要把真相讲透，讲到位，要让网友充分认识到中共的邪恶，知道法轮大法的美好，才能真正让众生得救。在社交平台口讲组
拨打真相电话的过程中，我的各种人心都会影响到网友接受真相的程度。我以前心急，说话快，网友也急着挂机和不耐烦听。我意识到了以后，就调整自己的语速，修去这个急躁的心。网友也在变，在修心的过程中，坚持上平台打真相电话，使我受益良多。感谢师尊的加持，让我能在这特殊的时期，还能向更多的大陆民众讲真相。在历史的最后关头，我要努力抓紧讲真相，兑现自己的誓约，
多救人。
粗浅体会，请同修指正。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源于义务和责任》，作者中国山东打法弟子青竹，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1号。我是一名中年女打法弟子，1997年有幸得遇法轮大法，通过学习师尊的讲法，明白了做人的道理，明白了人来世的目的，返本归真，修炼法轮大法能使生命真正回升。今生有幸遇见大法，得到师尊救度，不知是哪生哪世积下的福分。修炼大法不到一个月，我变得全身无病一身轻，世界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知道了怎样做好人，怎样做更好的人，知道了生命的最高境界就是无私无我。大法如甘霖，滋润着我久旱的心田，抵挡着我心灵的污垢，我的心一下子变得开阔，思想境界随之逐渐升华。我从做好人做起，勤奋工作，任劳任怨，看淡名利，清正廉洁。修炼后，单位的年终评选中，我不是先进就是优秀，深得领导和同事的信任和好评。1999年7月20号，江泽民出于对大法师父和大法的妒忌，利用中共这部暴力机器，发动了对大法及大法修炼人的疯狂迫害。邪恶集团利用一言堂媒体编造谎言，诬陷诽谤师父与大法，毒害众生。大法弟子顶着巨难走出来，揭穿谎言，证实大法，救度众生。无数同修被抓，被关押，被劳教，被判刑，遭受酷刑折磨。我也经受了种种磨难。巨难中，我和同修们没有消沉，没有退缩，依然肩负起向全国民众讲清大法真相，救度众生的使命。2001年，在邪恶骚扰抓捕中，我和同修被迫流离失所，到了外地。在人生地不熟的情况下，我们立即买来了电脑、打印机，上明慧网了解大法讯息，及时制作真相资料，发放到世人手中。那时形势严峻，另外空间的邪恶因素猖獗，资料点又是邪恶追踪的重点目标。资料点同修如果学法发正念跟不上，一旦被人心干扰，就很容易出问题。一年多后，我们的资料点被邪恶盯梢破坏，我们几个同修被抓，被劳教判刑。幸运的是，我在被非法判刑后，在同修及家人的营救下，很快走出魔窟。回家后，经过一段时间学法，和当地同修交流，知道我地真相资料完全靠外地同修供给。经过一番努力，我们又建立起自己的资料点，使同修能及时看到师父的新经文和同修的交流文章，使部分民众能了解到修大法的好人在国内遭受的残酷迫害，从而认清江泽民集团与中共的邪恶本性。资料点的运作很不容易，只有亲身参与的同修才知道其中的艰辛。初期资料点建在简陋的出租房里，其中有一位大姐令我非常敬佩，常常吃着挖来的野菜或咸菜，穿着捡来的旧衣服，却制作那么多真相资料，初分给同修去发，她自己也常常背着一大兜去发放，有时一个夜晚翻山越岭跑好几个村庄，为了众生能得救，把苦当成了乐。
他那颗慈悲救人的心也激励着我更加精进。2007年，随着同修日渐成熟起来，认识到资料点应该遍地开花，让有能力的大法弟子独立走出正实法的修炼路，也是为了救度更多的世人。也只有这样，资料点才更安全。建立家庭资料点势在必行，心性提高了，资料点像一朵朵小花陆续开放。过程中需要买电脑、打印机及其他耗材，还得教会同修使用电脑、教打印、教刻录光盘等等，有的老年同修得教无数遍。这是对我的心性的考验，因为我常常会有不耐烦的心、嫌弃别人的心，甚至还会指责同修。通过修炼，渐渐认识到自己的不善，认识到后逐渐修掉他们。资料点多了，机器多了，维护资料点正常运转就成了重中之重。买耗材是一方面，修理机器又是一方面，而且修机器是个难点。当我们需要时，师父就安排外地同修来帮助我们。我们当地找了几个同修跟外地同修学修理，外地同修远道而来，不辞辛苦，不厌其烦，一遍一遍地教。开始我们一头雾水，脑袋发胀，慢慢地懂点了，逐渐掌握了维修机器的基本技能，遇到问题基本能独立解决了。修机器是个修心的过程，一台机器拆开不容易，找到存在的问题不容易，重新安装起来也不容易，试试好不好，一次不行还得安装多次。不顺利时嫌麻烦的心、埋怨心、畏难心、不平衡的心一起往出冒，真有一种不修了、扔了、算了的想法。这是很快能想起师父的法。师父在各地讲法六亚太地区学员会议讲法中说，难忍能忍，难行能行。也会想起弥勒日巴的修炼故事，盖房子盖了拆，拆了盖，多次拆盖都不行。想到这里，正念出来了，也不怕难，不觉得难了，不怕累，也不觉得累了，一些问题就变得容易解决了。修机器又累又脏，奔波于资料点，还存在安全问题，有些同修就不干了。近几年修机器成了我修炼路上的一个重要项目，有时一干就是一个通宵。走过来回想一下，收获很多。刚开始独立维修时，真是吃了不少苦。一次大热天，我和一个同修在闷热的小屋里，汗水湿透了衣服，我们不怕，一遍又一遍的拆装，最后还是不行。现在想想，我们不怕苦，不怕累，可机器并不适合放在太热的屋子里。还有一次，我们在一地方修机器，修来修去就是修不好，这时候我放松了，看着别的同修修，猛然发现了一个不起眼的塑料钩没到位，问题终于找到了，修好了。谢谢师父的指点，不然那么小的零件很难发现。师父看同修很耐心，就帮了我们。这些年来，作为协调同修也好，当做技术同修也好，其实我什么也不是，我心里啥也没有。大法的需要就是我应该做的，就是我应该负起的责任和担当的义务。我们都是为救度众生而来。师父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说，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谢谢师尊的慈悲苦度，弟子唯有精进报师恩。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活出大法弟子的尊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7日。最近本地区多个县区邪恶都在办洗脑班，我县部分同修被挟持到县里的洗脑班，邪恶并没有使用直接的暴力、酷刑等，威逼利诱下，一些同修就没有了正念，给邪恶签了什么字。甚至一些平时讲真相劝三退做得很好的同修，也违心的和邪恶妥协，听到后心里很痛心，
就想把自己去年中秋节前面对邪恶骚扰正念对待的经历写出来，和同修切磋。邪恶来骚扰的前一天，我在同修家里看到一则修炼故事，其中一句话，用血肉之躯活出神的尊严，给我印象很深。第二天中午，我在自己家的饭店里正忙着给顾客准备午餐，那天来店里用餐的顾客很多，一直很忙。我们村的村长和支书到店里来告诉我说，上面有人要过来找我谈话。十几分钟后，一伙人进来饭店，除了村长和支书还有六个人，有我认识一个国保警察。我放下手中的活，问他们来干什么。其中一人说，咱们出去找个地方谈，饭店里人多。我说就在这儿说，人多怕什么，又没什么见不得人的事。他们坚持要我出去说，我正犹豫出去还是不出去，这时脑子里突然想起那句话，用血肉之躯活出神的尊严，心里一下变得笃定踏实，觉得出去就出去吧。随他们进入隔壁的一间屋子，他们坐下后要我坐下来说话。我说站着和坐着说效果一样，我就站着说吧。首先我这个人从来不和来历不明的人说话，你们每个人先报一下自己的名号吧。他们尴尬地互相瞅瞅，第一个说他叫某某某，是县政法委的，第二个是国保的。我说你我认识，经常到我店里吃饭。另外几个人互相你看看我，我看看你，一个一个报上他们的名字单位。他们报完名，我问他们找我有啥事儿，他们说上面准备找我参加什么班，他们来做我的思想工作，并说参加班也没啥事儿，只是签个字，从此就给我在名单上消名了。我说上面到底是谁，他们支支吾吾不回答。我说知道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每次都是骗人。孙支书在旁边说，可不敢这样说，领导都是为了你和家人好，怎么是骗人。我说早在十八大前，派出所就来人叫我别乱跑，开完十八大就给我消名，多少年了，你们又来给我消什么名，我又没犯什么法，上什么名单又消什么名。支书说我练法轮功就在黑名单上，不但影响自己，连子女上学考公务员都会受影响。我说我练功堂堂正正做好人，乡亲们都承认我是好人，都愿意到我店里吃饭，不掺假，放心，给我上什么黑名单，谁像你们一样稀罕做公务员。他们一个个哑口无言，书记忙打圆场说这就不对了。他们见我坚决不配合，他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正僵持着，妻子跑过来喊，这么长时间了，有什么说的，还没完没了了，那么多顾客都在等着，赶快过去做菜。他们见有个台阶下，就赶紧都走了。后来他们还不死心，让村长和支书找我父亲和几个叔叔劝我，我就给他们讲自焚等真相。四叔还威胁说小心政府怎么处理我，我说没做亏心事，我什么都不怕。有了上次经历，这次邪恶办洗脑班也没有人直接找我说事，县里乡里村里只是找我父亲劝我去，父亲早明白真相退了党，只告诉我注意安全。因为当时那一念是站在法上，背后有法的力量，觉得邪恶很渺小，什么也不是。其实作为一名正法弟子，面对邪恶的迫害，生死的考验中，还用人心去对待，那留给自己的是耻辱，留给大法的是羞辱，留给未来的都是遗憾。当然是因为有放不下的人心才被邪恶钻空子，可这考验不正是修炼者去掉人心的好机会吗？这时横下心冲破人心的束缚，用修炼者的正念面对一切，不就是用人的血肉之躯活出了神的尊严。个人现阶段的一点认识不足之处，请同修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 浅谈现在其中与超脱出来。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4月2日。这几天总感觉好像有一种莫名其妙的烦恼时不时地萦绕着我，向内找找原因好像还是没有找到根本。表象是周围的人，尤其自己的亲朋好友的所作所为让我无法理解，好像就连人的最基本的理都不符合。就这样，我不断地强化自己主意识要强，要听师父的话，向内找自己的不足，用法来破除思想中的变异物质。这种状态就感觉好像是神经的弦绷得很紧，稍不留意就不知会怎样。有时自己的消极念头告诉我，不愿承受这种生活了，好像对眼前的种种不顺心的事也无能力改变了，每天都在重复着前一天的节奏，没有什么开心的事能让自己高兴起来。这种消极念头看我没有发觉，就更加肆无忌惮地出新花样，表现出来的现象就是他人的言谈举止更加的让人不理解了，有时还挑三拣四地说一些刺激人的话。我感觉自己的承受也到了极限，每天很是苦闷。有时给师父敬香时，看着师父的像，感觉自己好像是一个做错事的孩子一样，又找不到错在哪里，只有静静地看着师父，在师父面前尽量保持一颗纯净的心。可能是师父看弟子悟不上来了，就点化弟子。就在前一天的晚上，我的头脑中不断地反出现在其中这几个字。我恍然大悟，是呀，我就是现在其中了。我一下想起以前师父曾点化我，我与我的姐妹陷在一个泥潭中，这个泥潭是滚滚的黑浪，近段时间的现象也是陷在其中了。顺着这个线往下找，还真的是这个根本的执着在隐藏着。想想这20年来的修炼状态，总是在消极中不断地破除消极的状态中。在没悟到这个执着之前，我还用人的方式给自己的消极状态找借口，什么自己的性格内向啊，现在这个社会的人道德底线太低了，有时也出现怨恨心等等。其实对照师父的讲法，我体悟到，在人中修炼遇到的一切都不是偶然的，就好像人间就是一个大戏台，我们在这个戏台上是演员，所以我们不能入戏太深，也就是不能被人中的假象所迷，不能陷在其中。那么修炼人在人中就得不断地超脱出来，不断地断掉羁绊我们的缆绳。如何超脱，怎样超脱，就需要我们在法中不断地精进，不断地纯净自己，才能洗净三界内的泥土，升华到高层次上。个人当前修炼中一点浅显的感悟，有不当的地方，请同修们谅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智慧收集信息，邮寄真相性救人》，作者北京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3月29日。2020年中共病毒武汉肺炎肆虐，我意识到要抓紧救人，以多种方式收集信息，邮寄真相信，讲清真相。一，用写信的方式救度可贵的中国人。我们大法弟子是个整体，我把我们这的同修所在地区的能知道的公安、派出所、街道、社区、居委会和相关常人的姓名、职称、电话、邮编，还有明慧网发布的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信息都记录在册。我们小组同修共同写信发给相关的事人或责任人。信的内容有明慧网发布的当前时事、现行的法律法规政策、大法弟子被迫害的信息、
国际消息等等，非常有说服力的事实真相发给公检法司人员，揭露邪党本质，有时也直接手写劝善信，启发他们的善念良知，要他们对自己的生命和家人负责，不要给邪党当替罪羊陪葬品。大法弟子遵师命，不厌其烦，不离不弃地救度着可贵的生命，有时还把这些信息发给明慧网，请海外大法弟子进一步救度这些可贵的中国人。为了证实我们发的信是否能收到，我用最普通的信封贴上八毛的邮票，内装 A4 打印纸四张发给自己，很快顺利收到，以此类推，可内装七到八张 A4 纸，或放上一两张翻墙卡，再贴上一枚八毛共 1.6 元邮票也可以，不会超重的。外省的面值是 1.2 元。二、收取信息多救人。平时多留意，看各单位或商家门口张贴的警察和责任人的信息，这都是给我们提供写真相信、向世人打电话救人的第一手资料，走哪记到哪。用自己的理解向世人讲，凡是出现大瘟疫和种种天象异象，都是世上有冤情和人类道德败坏造成的，没有无缘无故的事，瘟神是有眼睛的，世人很赞成并能互动，这样比较好讲真相。一次片警带一名辅警来我家，我都让他们写上自己的姓名、电话，并把监控灯关上。我说，我不懂你们的这东西，如果你们要骗我，就是邪党一伙的，对你们不好，会遭报的，这样他们也会感到心虚，但我对他们的态度是友好的。我说，你们都知道大法弟子都是好人，都什么时候了，别干傻事，要给自己选择美好的未来。现在公务员办案终身负责制，公务员法、警察法、警察新规，新闻出版总署废除法轮功书籍出版禁令，美国开始制裁参与迫害法轮功者，还有你们来我家这么多次了，我还不知你们的所长是谁。他们说了一个名字，我说还有副所长呢，他说有七个呢。为了避免互相干扰影响讲真相救人，就没再问下去。后来我给一个警察打电话，约他自己来一下，告诉他大法师父让我救你。师父在2003年元宵节讲法中说，世上的人都是我的亲人，那当然也就是我们大法弟子的亲人，还把早已准备好的真相电影 U 盘、真相资料送给他，他感觉到大法弟子是真诚救他，把他发的为邪党奋斗终身的毒誓都废除了，还有他的家人也都给做了三退，让我帮助起名。这时我询问他所长，他告诉了我几个名字和电话，还有人员变动。我说，领导要明白真相了，就不会让你们对大法犯罪了。我称赞他做了一件最了不起的明智之举，一定会有福报的。同时也不难看出，邪党长期以来不得人心，特别是这次的中共病毒武汉肺炎毒害了全世界的人，他还在无耻地撒谎欺骗老百姓，人们都在迅速地觉醒唾弃他，有谁还能真正地为他卖命呢？三、做出高质量资料更好救人。在购买资料耗材和商家打交道时，也会把相关的真相和电影 TF 卡或小播放器送给世人，帮助办三退。商家明白真相后，也都会主动给我们实惠价格的。在技术同修的帮助和未谋面的同修无私的大力支持下，我们共同配合做出的真相资料美观大方又全面，尤其是翻墙卡和护身符直接送给有缘人都很乐意要，效果非常好。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波士顿法会讲法中说，我们是用心在做，他们是用钱在做，这一点他们永远也比不了。 我要更加精进，多学法，学好法，和同修配合好，救度更多的有缘人，不负师恩，不负众生的期待。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很高兴和您在空中见面了，我是雪莉。今天给您带来的歌曲是女声独唱《为你而来》，好，一起来欣赏。这首歌讲述了一个真实故事。2001年的11月20号这天，来自美国、加拿大、德国、瑞士和澳大利亚等12个国家的36名外国法轮功学员，来到了天安门广场，庄严地打出了真善忍横幅。很快，中共的警察一拥而上，他们暴力殴打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把他们抓上了警车。那么这些西方法轮功学员为什么要放下舒适的生活，千里迢迢来为法轮功和平请愿呢？澳大利亚的法轮功学员克里斯女士回忆说，在监狱里有一名女警察叫她闭嘴，她平静地回答说，我在悉尼有很好的工作和生活，我来到北京就是为了告诉中国人，也包括你，法轮功是好的，我做这一切都是出自我的真心，这不是花钱雇人能做到的，你真的认为我会闭嘴吗？接下来我们来听听他们其中的几位外国朋友用中文演唱的这首《为你而来》。我是雪莉，感谢您的收听，咱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